光照不知道，可是现在回想来看，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时候也会自以为意，或者是在人性的软弱里面，在罪孽中打滚，哈。那不论是什么情况，不论是我们觉得很好，现在来看，哎，以前好像活对了，好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呢，那个时候没有遇见神，总是尝不到从天上来的真正满足人心的恒久的平安跟喜乐呀。因为那是主恩的滋味，只有从主来，哈，是从主救赎的恩典。当我这一次回台湾去，就是当我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，主提醒我，我多么的盼望那么丰富那么不受拦阻的全然临到你们，可是你们生命中有拦阻，有时候是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有时候是我们不够谨慎自守，不够留心，就像刚景深讲的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够的去有一些痛苦白白受，不够把凡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这样那所以那个主恩的滋味是从主救赎的恩典，他要把我们所有跟他的拦阻拿掉，让他的这个水流不断的流注，什么时候我们有需要，他随时可以临到，随时都 ready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还有主丰盛的恩赐，我们没有想到的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主各样的安排，各样的丰盛，那个都是因为主的爱。那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为什么明明主说旧事已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好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旧生活的模式里边在那边打滚。好，那我只能说，我们对一件事不够了解。好，那我把我的感受跟你们分享，看你们觉得怎么样。他说神为我们了结过去，是的的确确是了结过去了，因为他真的是死透了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肉身还活在地上，我们总要活下去啊，要有得活啊。那过去了结的，总要有新的替代啊。如果没有新的替代，我们没得活的，我们没有资源可活，那就因为我们不够有这个新的这个替代，来成为我们悔改得救以后生命的内涵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知不觉而又取用了旧生命的资源。那事实上，我们的旧人按照生命的属天生命的法理来讲，既然跟神同钉十字架，就要被要被治死的，要被算定是死的，他就不应该动了。好，但是因为我们一方面不够专心留意，就是这样活嘛，就不够专心留意。一方面呢，我们薄弱的信心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够强而有力的算定那个旧人是应该死的，不让他动的。所以呢，他又僭越的又活过来了，然后偷偷的又渗入到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里边来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在那边，就像保罗讲的，我真是苦啊，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，本来他就该死了，他应该是没有那个了。那因为这个旧人还是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吸引我们更多的在这个新生命的上面呢，好像更多的去专注去领受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像他这个跟随主的路就会走得 比较平稳，比较直，因为他那个新的太代替在里面，他就让这个让主的生命这样继续来活。好，那有一个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哈十一章，这是讲到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，那他呢？他在圣殿里边处理的一些事情，他就出城到伯大尼，然后第二天再从伯大尼就再进到耶路撒冷城哈。第十二节，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十二到十四节。第二天，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。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，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，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就这么一个事件，好像这一位神的儿子，他要想要吃个果子的时候，这个无花果树不能效力。那耶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就发生这么一件事。结果呢，到了我们看二十节，好，二十节就是在同样一个礼拜里面哈，二十一节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。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所以你看，耶稣讲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那他真的就枯干了。那这个事件告诉我们，可以证明从主口中所出的话是带着能力的。所以如果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过程，我们如果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，上帝也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我们上帝呼召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灵跟真实来跟神相交，借着圣经，借着神的灵，我们内里诚实的来跟他这样相交，那就在这个相交的过程，如果我们领受到神给我们什么话，那个话是有能力的，那个话是可以行神迹在我们生命中的。那如果我们留意，专心留意去跟随，我们就会一直经验到这个奇妙的属天的这个神迹，这个效应。好，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就是，我们常常可以有新的效验。好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不是说特别属灵的人，这是神命定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孩子可以经验的。我们过去都被一个错误的观念啊，他那么爱主，他是特别属灵的啊，特别怎么样？像我的哥哥说啊，我去聚会我就天旋地转，我跟耶稣无缘，那个都是错谬的想法。那是因为你跟过去偶像的诠释太久了，你里边的东西没有处理，你有一个愿意的心，可是你里边不够处理，所以当你来亲近耶稣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在麻烦你。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现象，我们有一些解读，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啊，这个人这么爱主，因为他是特别有宗教性的，因为他是特别怎样怎样的，特别属灵的，特别神拣选的，不是每一个神的孩子，只要神对我们的情况，神的话一出来，我们去追随，都可以经验到神迹的。好，那所以耶稣在那个启示录的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，耶稣跟他们说，如果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哈，以前那个福音四律，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我们用福音四律， 他们就用这个讲讲说，你跟耶稣开门，耶稣要进来。其实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，不是对那个，不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哈。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，因为他是对老底家的教会讲的。老底家的教会认为，我已经富足了，啊，那神说，其实你不是，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，啊，我劝你，十八节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这个火炼的金子就是信心，经过试验仍然不坏的信心，啊，还有买白衣穿上，啊，这个白衣就是行神的义，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啊，叫你赤身的肉体，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，叫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得开，能够明白生命属灵的事。好，那这是老底家教会，神这样劝他，然后他就讲十九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十九二十节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二十一节，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好，这个地方耶稣在呼召，他是对基督徒说，他说你不冷不热，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。好，那他就劝他们，劝他们要让信心成长，要让信心成长，火炼的金子。曾经有一个人问，有人问那个乔治穆勒，乔治穆勒被称为是现代的信心之父。他说信心怎么成长？真实的信心怎么成长？乔治穆勒说，很多时候就是要忍受试炼，就是当你经过一些试炼的时候，你要继续的站住，要站在神要你站的那个位分上，要站在神要你站的那个路径中，啊，要忍耐。他说厉害的，他说很多次他的信心成长是借着这个试炼，所以这个叫火炼的金子。彼得说，将来神要称赞你们的信心，因为你们的信心是比那个经过火仍然仍坏的金晶，比那个更宝贵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有试炼，我们要靠着主，问主，主你要我怎么用什么态度来面对，那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。好，那十九节哈，十九节他说，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二十节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，哦，听见耶稣开门，什么时候才叫我们听见耶稣开门？就是面对一桩事，或者我们读经，或者我们祷告，或者我们面对一桩事，我们跟耶稣祷告，问主，我们领受了主的吩咐，领受了主的指教，或者领受了主的责备跟规劝。什么叫开门？我们顺服了，就是开门。好，那个有人说，有一幅世界的名画，画耶稣站在门外，我们都看过那幅名画。那当时画这个画的人画完给他的朋友看，他朋友说，哦，你画得很好，可是少了一个东西，一般门要有一个框框可以开门，哦，他说这一幅画的奥妙就在这里，从外面不能开的， 要从里面开。耶稣站在门外，耶稣不会跟你推开，不会跟你拉开，就里面的人要开。耶稣只在那边敲门。什么时候是耶稣敲门？耶稣的话对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愿意顺服，就是开门。这边说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个就是刚刚耶稣讲的，我要跟你们一同喝馨。耶稣来了，不是把旧造的，哦，你的天然人很好，没有，那个新耶路撒冷里边，荣光荣耀就是神羔羊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新耶路撒冷以马内利之境，荣光只有羔羊。所以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是越来越衰退，耶稣的生命越来越来替代。好，那我们礼拜六查经的时候，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查到箴言第十章，第十章有一节哈，17节哈，17节哈，他说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是这一句话还是还有别句？对不起，因为我那个笔记本抄在别的本上哈。就说违弃责备，就是神有些时候要来更正我们，可是我们呢，好像有一个版本讲说 ignore 这个 correction。 神爱我们，所以神有时候借着人或借着环境，他催促我们的心了解，哦，有些事我需要被纠正。好，那如果我们 ignore， 就是我们故意的不理或者不加理会，我们就会失迷了路，我们就会失迷的路。那所以神爱我们，神会对我们的心说话，那神所说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如果我们听，我们真的就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跟耶稣一同享受生命的筵席。这个筵席是从天上来的，好的无比。好，那那个在我既然我们看到马可福音，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11章22到24节。那耶稣啊，这个彼得他就讲，他说，拉比你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哦，耶稣讲话真的很有力量，那个树真的就枯干了哈，在短时间之内哈，在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才几天，他真的就枯干了，是连根哈，连根都枯干了哈。那耶稣就讲了下面一段话，22节到24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当信服神。”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整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想这个话我们要把它背下来，这是耶稣讲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刚刚景深给我们有一个序言哈，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， 只要我们不是妄求，无论我们祷告什么，神会给我们成就。那你看圣经里边都是，你看耶稣行神迹，但那个血漏的妇人心里想，我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，我就可以得医治，他真的就得医治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看那个百夫长，他说，夫子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哦，耶稣说，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还没有见过，就是那个信心很重要。所以愿我们蒙神怜悯，好，我们向着神长存信，他是神，他是神，愿我生命跟他相交的时候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能信。主啊，哦，好像我信不足，主，我愿意信，求你帮助，哦，你肯，求你医治我，你肯，你就能医治我。好像我们跟神可以倾心吐意，神说我肯，啊，这圣经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可以跟我们心灵有什么相交，啊，他借着各种情况让我们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即使有一座山，在人看来不可能，这个山怎么挪开此地投到海里，这是 impossible， 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说，其实只要你无论如何，只要他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。这个话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人生中我也经历到在人看来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可是我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因着这样的事，你催促我必须要一直信，一直信，不敢不信。我越来越明白那个不信的恶心是多，神是多么的难过。好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耶稣说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将来他说神一定会来为你们伸冤，将来人子来到地上要看这世上有没有信德，信是一个德，哎，神要看有没有信，因为当我们不信，神就不能做工。我们要给神十足的机会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读到圣经啊，读到讲一句话说，耶稣在会堂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啊，我在读读说，我说主耶稣，为一件事，我常常好像都犹豫犹豫犹豫，就没有赶快去做哈。啊，好像是枯干的一只手一样，应该去做，好像这个手枯干了没有去做。我说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你要帮助我。当我看到那个，我就想到这件事，所以我跟主祷告。哎，那天我就把它做成了，因为以前一直都在犹豫，都是要做不做，要做不做，好像是枯干的一只手的人。啊，就是说，很多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是有能力的，你就 follow 他。那最近因为台湾，因为台湾就是搞得沸沸扬扬的，你们都知道哈，那个，因为台湾呢，差不多台湾的教会整个都总动员起来了，大家就发现，我这个时候如果不发声，我们就以后我们就完了，就被掐死了一样哈，所以大家都出来哈。那我就上网去看看那个关心，看到那个情形，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按，就按到有一个人，她是女同性恋者，她名字叫菲比，因为她自己公开做见证，所以我可以讲哈，她名字叫菲比，她就承认说，我原来是同性恋者，现在我不是了，为什么？那因为后来。后来就是有那个我就是又把它退出来，然后来我不知道要怎么再按回去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就一个印象哈，希望我这个印象没有错误，或者是我就记得他跟大家说，可能他的家，我后来听到袁佑轩的父亲说，父母要彼此相爱。好， 父要爱孩子的妈，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同性恋的人，他们有时候跟父母的这个关系好像有一点关系。好，那这个菲比也是，他很含蓄的讲，他没有讲得很白哈。他说他后来呢是在一个情况之下，不晓得是被带到什么地方，好像有一个带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会里面，好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说要他原谅他的父亲，他就是领受到这么一个感动哈。那他就是要原谅他的父亲，他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只是嘴巴就说：“哦主，我愿意原谅我爸爸。”他只是表达这样子，这个字句是不是这样？我记得意思是这样，啊，我愿意原谅他。他过去他父亲是怎么样带给他伤害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他只是这样讲。他说很奇妙，当他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临到他。我相信是一种爱的感觉，就从那个地方开始。好像那个同性恋的人是一种病，我觉得那是一种病，可能那个灵对一些事情的认定有点错谬了。好，那好像就从那一点，他就被带回正途了。而且因着他这个转变，他的家，因着他这个人的一个转变，他的家整个也从一个可能不是很合宜的情况变为全家和乐。那你看这个菲比，如果当时他有领受那个感动，如果他没有去跟随，这个神迹就不会发生了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说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好，只要心里不疑惑。另外呢，那个袁佑轩，那个你们可能都看过，袁佑轩的见证你们都看过嘛，有一个同性恋，然后他又吸毒又贩毒的，他的妈妈本来都要自杀了，好，啊，后来呢，这个句话可能清楚，我也是看了一次，后来也是没有继续看哈。他妈妈呢就在一个师母的帮助之下，他就带他查经，然后他就归向主，以后跟他回到家跟他先生一起，7年之久。他妈妈就相信，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主。他说，我的孩子当不当牙医不是最重要，我要我的孩子当 Christ follower， 当基督的跟随者。7年之久，每个礼拜一他就禁食祷告，甚至有一次连续禁食了39天，就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。他妈妈他说，那个时候因为他本来想要自杀，觉得没指望，他的儿子不仅同性恋吸毒贩毒，本来读牙医在4个月就要当牙医了，被开除了，那跟他先生关系也不好，好像整个家真的是很不像话。那当时呢，不仅跟他先生关系不好，他妈妈的这个娘家的人，还有他爸爸那边的公公婆婆都是相抗的，好，整个家是乱七八糟哈，很优秀的人，可是那个人际关系是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他觉得没有指望，要去自杀了。那结果就在那个时候，神怜悯他，他就按着那个时候神给他的一个感动，就去发了，然后一个师母帮助他。然后后来他回家，好，他就站在主那一边，就一直相信，一直为他的孩子相信。7年之久，他的孩子回转过来了。那所以要相信神。我想我们当中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像袁佑轩那么严重吧，好，但是我相信，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我说主是。我要信服你哈，我要信服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不信。那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信，我们不够信？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，就听见神的声音。 我怎么听见神的声音？就是我要常常跟耶稣靠近，常来亲近他。所以我们人生命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最根本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扎我们的根在基督的里面。这是一切事情，因为我们需要从主有生命、有力量、有智慧。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是急的要去处理一些事，这是我也犯过这个错，啊，就是急的觉得一桩事，然后要很快的就去处理，结果处理呢就不够好好的仔细的仰望主，到清楚应该怎么做决定，结果就急着按着所谓的 common sense， 所谓这个还需要祷告，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好，结果去催促了一件事情，做了一个决定，结果呢，很多麻烦，惹来很多麻烦，所以这个亏损呢，你如果我们说，我来想到哦，大卫，神就提醒我，你看大卫。大卫他是一个战士，哎，是一个大元帅，哎，是很会打仗的，哦，可是你看他打仗，他会问主，神教导我的指头征战，那个是 detail，哦，他说非利士人来围攻，我要不要去打仗？他会问主，他这一仗打赢了，大胜了，非利士人又来。他没有说啊，上次打胜了，这次就再没有，他再问主，要不要再去打？神说还可以再去打，但是这一次你要怎么打？他从神领受，所以他凡事仰望主，这是大卫成功的秘诀。他以前呢就是不警醒，好，他哥利亚他倚靠神就大得胜，啊，然后扫罗怎么追杀他，他依靠主。然后他就得保全，可是呢，可是当他登基了、做王了，什么都太平天下的时候，他就疏忽了，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他就不够警醒了。他的军队在前方打仗，他在后面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结果受试探，就犯罪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神把大卫的事迹写得那么清楚在圣经里边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见解，我们没有不劳永逸的得胜跟属灵，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的依靠耶稣，仰望耶稣，我们的根就是要扎在他的上面，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被他保守。好，那只要我们有了神的话，我们神口中的话，那个神口中的话，这个圣经呢是一本书，白纸黑字写的，关于他们说这个 Logos 神的道，在叙述描述神的历史什么。那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Rhema 就是圣灵高抹那个 Logos， 成为我们的及时雨，啊，成为按时分粮的那个话。那圣经讲的，耶稣说我口中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圣经的话，我们读圣经的话，如果圣灵高抹圣经的什么话是对我们说的，那个就是 Rhema， 那个是有能力的。如果我们照着去做，我们就都会就会经历到奇妙的事。这一次台湾的得胜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得胜，很多人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，神听了，神真的听了祷告。那所以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有群体的生命都是一样，相信神会做，相信神没有改变，他今天仍然没有改变，好不好？我们马可福音，我们在22-24节，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 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，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？第七节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有时候呢，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对头，我们跟主说，主啊，这个对头常常来烦扰我，求你，求你帮助我从这个对头的手中释放出来啊。那我相信我们如果常常这样祷告啊，神说昼夜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如果我们在意，我们在意要得释放，神可以做。有时候是我们看到我们所关心的一个人，他们好像有一个对头把他们掐住了，那我们说，你说神啊，你要释放这个人，好可怜啊，他好可怜，你要释放这个人，好，你要为他伸冤。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，神报仇的日子，好，神不甘心他的百姓呢被拘禁哈，好像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哈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四节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神自己的热心要成就救赎的事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，现在等着这个救恩应验在我们所关心的人身上。好，是63章第四节啊，这个就是伸冤，神要报仇，因为神有一个对头，就是那个魔鬼撒旦，他是那个壮士，他把我们拘禁住，神要从他，神要先捆绑这个壮士，神要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复仇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继续的相信，单纯的相信，像小孩子那样子不疑惑的相信。主啊，你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岂不是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吗？你岂不是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吗？你这个医生来就是要来医人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人间，岂不就是要来救我们，要来医我们，要来临到我们，要来祝福我们吗？我们继续相信他呀。那如果有人在一个迷惑的里面，主啊，你知道怎么样来把这个人从那种迷惑迷宫里边带出来？我越过越觉得我没有智慧哦，关于生命的征战的事我不懂，主，但是你看得很清楚，主，我只求你有一句话， 有一条路称为圣路，愚昧的人不会失明，但是污秽的人不能在其中行走。我说主，你帮助我按着你的心意来走这条人生路，前面我看不清楚，但是你看得很清楚，你是好母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征战要用怎么样的方式，要甚至要怎么样祷告，我不一定懂，可是主，我要单纯的像小孩子那样求告你，相信你，甚至如果你要我用什么话来宣告，你自己会把那个话给我，我就这样来宣告。最近我经历一件事，我自己非常讶异，因为有人就是在讲很多事情，哎呀，讲了很多，我就觉得真是你们讲这些事情都是讲那个对策来对策去哈，啊，我就直接讲一句话，我说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奇怪？为什么这种情况，这个歪斜背谬的风气这么乱七八糟？该罢免一些人哦，在这个之前没有人讲出罢免这两个字哦。后来我想，哎，我这样会不会太厉害了哈？哎，结果接下来的大家都在讲要罢免。我说哦，主耶稣啊，是不是你把这两个字放在我的口中？我就问大卫牧师说，哎，你要不要看看我赖那个东西会不会太过分？他说你抛出去就抛出去了啦，就交给主了。现在大家都在讲要罢免，之前都没有人讲罢免两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选择在他手中的一个器皿，但愿我们的心随着神的心意而流转。OK。来为神得国，耶稣成全的救恩就是他的国就来到了，我们是神国的子民。 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要信服神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我们所相信的神会成就，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，不是为自己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经节，我们再给彼此勉励一下，以赛亚书26章，这句话也非常鼓励我们。以赛亚书26章13节，是上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主提醒我的一句话，十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，但我们专要依靠你，提你的名。以前有别的主管辖我们，有时候是我们的思维，有时候世界的潮流，世界的思潮，或者有的是别人要我们这样，要我们那样，那这些都在管辖我们，那我们的兴趣，我们的喜好，好，种种。但是现在我们要专靠你，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主，就是你。好，除你以外，我们别无主。你怎么说，这个叫为主而活。你怎么说，我就怎么顺服，我就怎么跟随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他22节说，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。生命的事是神在做，不是我们在做。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，是主做的。我们关心的人能够改变，是主做的。好，所以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交通到这里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228首，好像。行走在王的大道上，我们会经历奇妙的事。228，我们齐齐来唱好吗？让我们行走在王的大道上。